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今天的专题是神所要建立的教会，由刘传章牧师讲解。愿这个专题使你明白基督教会的要理，能更好地参与教会的侍奉，与主耶稣同工，使更多人得到神的救恩。
上帝所要建立的教会，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在教会。刚刚我们念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这段圣经，我们非常的熟悉，听到很多的次，我也讲过好几次。耶稣问彼得说，你们说我是谁？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彼得这样回答的时候，耶稣下面说，这个不是血肉之躯血肉之体告诉你的，乃是上帝，乃是父神向你启示的。我还要告诉你们，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所以建立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心意，教会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合上帝心意的教会。那我不是说今天圣经教会或者还有很多的教会不合神的心意，但是我们要更知道说，到底上帝在教会里面他要什么，他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免得教会变成社会的一个羞耻，免得教会在社会上引起人对基督的反感。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下神所建立的教会的第一个重点，第一个要点，就是要明白教会的本质。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到47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节，这里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弟兄姐妹，我想我不需要讲到，我们光光念这一段圣经，我们光念这六节的圣经，你的心不会跳动吗？你的心不会震撼吗？这样的一个聚会，这样一个团体，这样一个教会，你说世上的人怎么能够有能够攻击教会的机会，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再次回到你自己的殿中，向你献上敬拜，也让我们心灵以心灵和诚实来拜你。主啊，今天早晨我们求你的灵借着这一段话语向我们个人心灵深处说话，我们相信你要开启我们的灵眼，看见你话语的奇妙。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人说，我爱基督，但是我不爱教会。我可以敬拜基督，但是我不要上教堂，或者我不爱教会。那这个是在60年代 Hippie 时代的时候，他们是 Jesus Freaks， 他们愿意跟随耶稣，他们讲耶稣，但是他们跟教会脱离关系，没有关系。那在50年代60年代在台湾刚刚这个就是百废俱兴开始的时候，那校园团契兴起来，很多大学生信耶稣， 信了耶稣以后发现教会不是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因为教会里面可能是一般是比较知识水平比较低一点的，或者说这个教牧领导是比较没有学问的人，所以这些大学生信了耶稣以后觉得他们跟教会格格不入，所以造成当时台湾教会的一些困扰。所以他们有礼拜四的查经班，有礼拜五的礼拜四学校园有聚会，礼拜五有查经班，但是礼拜天不去教堂。那90年代在美国一个新兴的就是大陆的留学生学者来到美国，他们也是到教会去教会举办一些特殊的聚会，他们听了福音以后，他们也觉得这个很好，信了耶稣，但是他们去教堂的时候发现有的教堂是尤其是圣经教会每个礼拜天都要受奉献，所以他们说哎，我不要奉献，我为什么要奉献，他不要，他要去一个没有奉献的地方的教会。我相信上帝在五十多年来没有因为收奉献而影响教会的成长，所以有的人说我不要去，所以他们这一批人也开始说只去查经班，但是礼拜天不去教会。那这个跟圣经的真理、圣经的教导是绝对的相反的，所以我不能够说我爱基督，我不爱教会。那基督跟教会是连在一起的，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不能够只爱头不爱身体，所以你如果是基督徒你就跟教会有关系。所以我说向教会委身就是向基督委身，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耶稣承认耶稣是主的人要向教会委身。那教会有两种，一种是宇宙性的教会，只要你信耶稣的那一天你就成为宇宙教会的一份子，但是同时你要借着受洗进入地方上的一个教会。我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是通过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然后受洗归入他的教会。那这个是圣经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借着圣灵我们都归一位圣灵，受洗归入基督，跟基督的身体。所以呢，基督徒离不开基督的教会，只要你说你是基督徒你就离不开基督的教会。所以如果一个人不参加教会的就不是基督徒这句话很严重啊！不参加教会的基督徒就不是基督徒。因为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什么叫做基督徒？昨天晚上我们就这个新的英语传道就职的时候，我特别讲到门徒这个事情。我讲到说，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但你不是门徒，什么意思呢？其实门徒跟基督徒是分不开的。但是今天有许多的人是挂名的基督徒啊，可能在教会混了一阵子，可能呢在教会懂这些道理，也许呢甚至于说受了洗。我告诉你，受洗的人有的人不一定得救啊！我上次跟你告诉大家过啊，我点一下名，我们教会受洗的一半的人不见了，我就追查他们去哪里，有的根本找不到，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有的是搬家到加州到别的地方，还在教会，但有一半的人不知道去哪里了。那受洗对你没用，所以当我们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是要有重生得救有生命的基督徒，并且是委身的基督徒，要跟教会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说如果你不参加教会的话，所谓的不是基督徒就是说你没有生命，你外表上可以告诉我，可以让人看着，你在教会里活动一下，过一阵子又不见了。为什么有的人来了一阵子，过一阵子又不见了呢？要考虑，要问你自己，到底你是什么样的基督徒？所以你不参加，你不是个那我教会呢，不是指建筑物，我不是说你来这个教堂，我乃是讲你跟教会有关系。 那教会关系什么？教会呢，就是信徒聚在一起啊。礼拜堂呢，是教会聚会的地方。那教会聚会的地方是基督徒去的地方。当基督徒在一起，一个基督徒，我一个人不是教会，我自己不能说我是教会。如果我是教会，那我自己什么都可以搞定了。我不是教会，但是是信的人聚合在一起的时候称为教会。所以呢，教会呢是人组成的，那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基督的身体。那当我们讲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用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来讲教会的时候，就讲到这个身体的重要。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我们是一个身体的话，你是身体上的一部分，你甚至是一个手指头，是一个大拇指也好，一个小手指头也好，你是这个身体上的一部分。但是这个身体上的一部分不起作用的时候，你整个的身体都受亏损。我以前我的一个老板，我跟从的一个牧师，他常常讲说，每一个身上每一个肢体都有用。他那个小指头看上没有什么用，挖耳朵很好用，对不对？他也小手指也有，所以你可能是一个小手指头，但是你不要看不起自己，说啊，我只是一个小手指啊。这个有人说啊，圣经教会很多人才，我没有人看到我，怎么看不到？每一个人都重要。每一个人都有作用，你就是一个小手指，所以那这个小手指也是身体上的一部分。那在这个整个的身体上，如果一个肢体不起作用的时候，整个的人就受亏损。比如说我这个膝盖吧，我这个膝盖应该是好好的给我做工，可是现在呢，他不听话，他不听话还在上面，就是他不听话，他不舒服。那这一个地方不舒服呢，就影响我整个的人。现在还行啊，等一下就知道了。然后上下楼梯的时候，我这个就觉得他这个部分呢，他不健康。他不健康的时候，就影响整个的人。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从这个角度，从身体的角度来想，你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你的好跟你的坏，你的在跟你的不在，对这个身体有多大的影响。啊，一点点小毛病，整个人都不快乐，对不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所要建立的教会，神要建立一个，我们要建立一个合他心意的教会。那这个刚刚我们所念的《使徒行传》第二章，是教会看圣灵降临以后第一个聚会的地方，他们还没有正式称为教会。我们在圣经里面也没有看到说耶路撒冷教会这个词儿，但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有这些信徒，他们聚在一起。那这个教会它的特色或者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从这里看呢，就可以从四方面来看。第一个呢，是这个教会，上帝所要建立的教会呢，是热爱真理，热爱真理。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使徒怎么样教训呢？耶稣告诉他们，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升天之前，把门徒召集在一起，给他们大使命的时候，其中讲了一句话，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在第一个教会成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里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这个使徒的教训呢，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耶稣基督所传递给他们的。那这个是上帝在圣经里面看给我们看到使徒的传承。那就是说，神借着耶稣基督把救恩的道理传讲出来，通过使徒继续的延续下去。 这里讲到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那教会就是遵守使徒的教训。这里告诉我们说，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这里特别讲到使徒的教训跟使徒所行的神迹。那这里我们要注意到说，这个使徒的教训跟使徒所行的神迹，那讲到这批人是特别的人，这批人不是一般的人。所谓不是一般的人，是不是说他们比人高一等，而是说这批人是上帝特别托付给他们重大使命的人。所以神的道是通过他们传递下来。所以新约的圣经，旧约的圣经是先知写的总的来说，那新约的圣经是使徒写的，可或者跟使徒有直接关系的人，像马可直接有关系的人写的。所以这个是神启示他话语的管道。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说我是使徒，那我有几本书在书架上，这个是什么什么使徒写的，现代人现代人自称是使徒，这个是不合圣经。如果有人叫你说我是使徒，我是先知，我告诉你，他们在骗你。因为除了这十二个使徒以外，还有保罗，再没有使徒。那这里特别讲到说，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没有说哪一个朋友，哪一个教友，哪一个弟兄姐妹行了许多奇事神迹，而是讲到使徒行了许多奇事神迹。所以行神迹的恩赐跟权柄是上帝给使徒的。今天我们可以祷告上帝行神迹，那是他的事。但是我作为一个传道人，你作为一个信徒，你没有这个能力去行神迹，说我有医病的能力，我有赶鬼的能力，没有，只有使徒有。这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所以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他们说你是老几，我们知道我们是彼得，我们知道雅各那是跟过耶稣的，你是谁？彼得就告诉他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上帝用奇事神迹异能将使徒证明出来。如果是不是用奇事神迹奇事异能来做证明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是使徒。那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行神迹的话，那每一个人都是使徒，那保罗就不能说用这个证明。所以很清楚的，圣经告诉我，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听到的时候，我们传道的时候，我们的话语跟神迹是连在一起的。神迹是要证明神恩惠的道。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三节说，神要借着神迹来证明他恩惠的道，因为那个时候圣经新约圣经还没有启示完整。所以呢，爱慕真理，今天我们作为现代的教会，我们要心里面有爱慕真理的心。像耶利米说，我得到你的话好像蜜一样，就吃在口中，心中觉得甘甜。彼得说，你们要爱慕神的道，爱慕主的话，好像爱慕纯净的灵奶一样。然后我们要将神的道实行在我们的生活中。彼得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第三节说，你们要保守，你们要凭爱心，要保守在圣灵里面合而为一的心，实行将神的道实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第一点一个上帝所要建立的教会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那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那信真理的人要 热爱真理，要将神的道藏在心里。第二点，在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肢体关爱，恒心的彼此交接。那这里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那这个彼此交接是跟前面连在一起的。换句话说，作者啊，路加医生，他写约翰写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这个恒心这两个字呢，是不光是讲到遵守主道，而是其他的教会生活都一样的需要恒心。恒心的意思就是坚持不断的，恒心的彼此交接。那这个交接是什么？今天我们用的词呢，就是团契。那这个团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分享。所以呢，是讲到基督徒分享的生命，基督徒分享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乃是从主那里领受的生命。那这个生命不光是我们拥有，也要变成跟别人共享。那在早期的教会，我们看到他们的分享分两部分，他们有对内的分享，也有对外的分享。对内的分享是当他们得救以后，他们信了主以后，这里讲的非常美妙的一个图画，就是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当然这个基本上不是讲共产啊，不是共产主义的开头，也许马克思当年也是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但是这个实在说不是上帝要在这里实行一个公社。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方法在第一个教会里面好像还可以行，还是没有行多久就出了问题，所以后来就不再有这种共同生活的这种现象。但是呢，在这里却给我们看见说，当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得了神的救恩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所有的都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所有的都是上帝所给他们的。所以信徒都在一起，凡物共用，然后他们就变卖了田产家业。那这里我们也知道变卖田产家业，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变卖了田产家业。如果是每一个人都卖了田产家业的话呢，他们怎么样在店里横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剥饼呢？换句话说，他们还有家，还有的人的房子还存在，但是有些人呢，他们把房子卖了。巴拿巴就是其中这一个啊，撒菲拉啊，哈亚纳尼亚啊，这对夫妻也是另外一个。但不是所有，但是呢，有些人这样做了。也许他们有两个房子，我不知道。也许他们只有一个房子，那有一个房子卖掉，那更可贵。所以变卖了田产家业。而从第一个世纪开始，我们就看到在教会里面有问题，教会生活里面也有问题。有的人愿意舍，有人把自己的田产家业都卖了，分给大家来享用，把所有权交给了上帝。那也有人呢，欺骗，把卖的东西留下一部分，留下一部分，然后说这个是全部，就是亚纳尼亚跟撒菲拉，还有的是贪，从中 孽取都有，七啊舍是最高级的，愿意舍弃，愿意摆上。有的假冒为善，欺骗。其实贪的意思呢，贪的意思就是把该给的不给，这个叫做贪。所以基督徒呢，我们也贪，我们该给的不给，贪心就是留着自己。那教会第一个世纪这样子，今天还是这样子。但是求上帝的圣灵来感动，来教导，来指引，要我们能够做到舍而不弃不贪。那这是一辈子的功课，不是您不用脸红啊，不用脸红啊。第二第三项的人很多，我不知道是谁，但是我会感觉，我也不去调查。做这么多服事，这么多年的服事，应该知道，这不用看账的，我不需要看账的。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